Yeah, 很高兴在主日的时候，我们神家里的人，我们一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但来敬拜他，来向他祷告，而且能够来聆听他的话语啊。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讲到天国八福啊，登山宝训的第这个天国律法的第三讲，讲到休妻啊。刚刚大家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31节、32节，以及第19章3到6节啊。这个是我们登山宝训里面的第六讲。我们登山宝训一开始就用八福来开始。八福不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要符合这八种条件你才能够进天国，不是，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能够活出这种八种我们的生命的样式出来啊。这个是他耶稣基督最要来跟我们强调的，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能够流露出这种八福出来。那我们这个是天国的子民，生命要不断的被改变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福音能够传达的出去。这就是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不只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能够影响其他的人，影响其他的人。那接下来第三讲就是讲到，哦，这个八福呢，不是让我们去守着八条律法，不是的。律法的用意不是让我们来看看我能够遵行多少条，不是让我们去遵行的。当然是要遵行的，但主要的目的是不是要让我们去遵行的，也不是让我们去比较的。哎呀，你看看我比你做了多几条，你是不是又做了几条，你这个差多了，不是让我们来做比较的哦。那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要让我们知罪，律法是要让我们知罪，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靠自己去做，如果我没有天国的生命，我就不可能去遵行这样的律法。那律法的功用除了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以外，保罗在他的书信特别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律法是什么？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的，让我们知道我不可能靠我自己做得到的，我必须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我才有可能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式出来。接着耶稣基督呢就引用了六个我们生命生活当中非常实际每一个人都会运用到的例子，这就是成全律法的1到6。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可能呢？我又不会杀人，你跟我讲这个有什么用？有什么意思？我不会去谋杀人啊，我也不会去犯奸淫啊，我也不可能随便去离婚啊。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跟我们讲说，不是看你的行为，不是看你的外表的，是看你的内心的，是看你的内心的。我们说我们行为上面没有做，但是我们心理上天天都在做。耶稣基督说杀人不是说你外表做了没有，而是心里面你有没有愤恨，你有没有愤恨。有的，我们常常很恨人家的，常常会咒诅人家的，我们每天都在愤恨跟不满跟埋怨当中的。耶稣基督说你已经天天在杀人，已经天天在杀人。奸淫也一样，我们不可能犯奸淫啊。耶稣基督说你常常有不好的心思意念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犯奸淫，我们都时时刻刻在犯奸淫。那今天再讲到天国律法的第三个，就是休妻啊。休妻，休妻当然休妻就是离婚了。我们离婚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休妻离婚呢，对一个家庭所造成的那个巨大的损害，不但是妻离子散，而且才深深的影响了下一代，深深影响下一代。因此，休妻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休妻？为什么会休妻？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可是你知道事情有多严重吗？当时啊， 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当时的休戚风气非常的泛滥，我们等一下会讲。我们看看，那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呢？怎么变这个样子？是被改变了，不过没有关系啊。基本上这是中国，这是美国，这是中国，这个是结婚率，这个是结婚数目，这个离婚数目，那这个是离婚率，这样子过来的。这个是从公元2000年到今天，你看看中美两国的婚姻的状况，婚姻的状况。2000年的时候，这是万对啊。公元2000年的时候，美国呢有230万对结婚，有95万对离婚，离婚的比率呢是41.3。那你看看到2010年的时候，41.4，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除了这个 COVID 那段时间呢，大概离婚也离不了啊，所以稍微结婚跟那个都减少了一点啊。可是你看到中国啊，那就是触目惊心了，触目惊心。你看看在中国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结婚有800万对，离婚120万对，离婚的比率是15%。到了2010年的时候，这个是中国有史以来结婚人数最多的1200万对，可是离婚有270万对，跳升到22.5%。到了2020年的时候不得了了，我们可以看得到离婚太多了，人家不敢结婚了，开始结婚的数目急剧的下降，离婚的数目急剧的生长啊，已经超过50%了。到2024年的时候已经达到55.56%了。记不记得政府什么出台啊，什么打击小三法啦，什么东西，就是要抑制这个东西啊。我们刚已经讲婚姻对一个家庭，对夫妻，对我们的下一代的破坏是极其巨大的，极其巨大的。我看过很好的弟兄，他就是因为没有娶对人，他一生都离开了神，一生都离开了神。我也看到呀，一个不怎么样的两个人，他们因着彼此相爱，以神为中心，神大大的重用了他们。婚姻可以造就一对人，婚姻也可以毁掉任何人，毁掉任何人。为什么要谈休妻？我又不准备离婚，当然已经这么老，你离哪边去了，对不对？但是不是这个不是重点，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婚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婚姻，这是才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一起来讨论的重点。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休妻会出来，为什么离婚会出现，为什么出现，它是在圣经上是怎么讲的。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婚姻的真谛，在圣经当中婚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记载，神要我们活出一个怎么样的婚姻。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整全的婚姻。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如果我们今天的婚姻状况跟圣经所记载的相差这么远，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好让神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而且当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就是一个在地如在天的一个生活，在天如在地的生活。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婚姻里面，或者经过婚姻，或者将来还要再进去婚姻里面。求这段经文，神亲自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婚姻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怎么样靠神的帮助来经营我们的婚姻。那也让我们要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啊，让我们能够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来选择我们的伴侣，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免得我们重蹈覆辙，免得我们重蹈覆辙。那在开始以前，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神，因为人的话语没有用的，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的心。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我们的神的手里面。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的儿女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来对我们说话， 主，我们知道婚姻是你所赐的，我们的伴侣也是你所赐的，我们的儿女也是你所赐的。主，你把这么你珍贵的这个同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建造我们的婚姻。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好让你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好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主，也能够益人，而且能够教养出我们敬虔的下一代出来。主啊，我们把每一个弟兄姊妹，把每个家庭都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面前。主，求你来掌权，求你来使用，也求你来改变，让我们能够更合乎你的心意。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为什么神设立的婚姻还要给休书呢？这段这个标准记载在什么地方呢？休书，那我们当然就知道 certificate of divorce 就是现在离婚证了。就是说你要给他离婚的，要把人家休掉的时候，你要给人家一个离婚证书啊，要给人家一个离婚证书啊。那为什么呢？这就记载在《生命记》的第24章啊。这边跟我们讲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就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得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也可以打发他离开夫家。或者娶他的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以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以使耶和华你的神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被玷污了。这就是离婚条款，在生命记里面非常有名的离婚条款。那第一个，离婚的条件，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这是什么事啊？写得模棱两可啊！这个就好像有时候我看到国内在抓那个贪官的时候啊，罪状是什么？你不知敬畏。哎，这是不知敬畏，这什么是不知敬畏啊？听不懂啊！哎，为什么不知敬畏要判这么大的刑啊？我们整天批评川普，是不是不知敬畏啊？我们怒骂他，是不是不知敬畏啊？我们抗议游行，拿着牌子到白宫面前又吼又叫的，在他的照片上给他涂花，把踩在地上踩他，把他照片烧掉，我们这是不是不知敬畏啊？到底什么叫做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耶稣基督要讲这个不可休妻，这就是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来审视我们的婚姻究竟离神的标准有多远，由于神的标准有多远。第一个，离婚的原因啊，不合理的事啊，不喜悦他。第二个，你要把人家休掉，一定要正式给他一个离婚证，要给他离婚证，否则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当他没有领到一个离婚证的时候，没有人敢娶他，就算有人娶他的话，他就是玷污了他，你们已经犯了奸淫。第三个，当一个被休掉的妻子，她领到一个离婚证的时候，她才能够去赚，才能够去再去嫁娶，才能够去出嫁，才能出嫁，啊！而且他还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前夫不可以再回去娶了，前夫不可以再娶了。换句话说，离婚是一件天大地大、非常慎重的事情，你不可以动不动就离婚。换句话，这边讲说不可以复婚。你离了以后就不可以复婚了，因为这件事情太严重，所以弟兄姊妹们，尤其姊妹们，奉劝一句，这是神的话，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吧，我们离了。那真的离了以后，又哭又啼的，我只是想吓吓他而已，我只是希望他重视我一点而已。千万不要用这一招，千万不要用这一招，因为太严重，啊，要非常非常小心你的话语，很多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说的，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那 这个休书的条款为什么对女性，当时的女性，因为你知道在犹太人的社会跟我们中国传统社会是差不多，男追女卑，女的完全都是要依附在男的的这个身上来才能够存活的啊。当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社会里面，当一个女的被休掉了以后呢，非常非常的凄惨的，表示她完全没有生存下去的能力。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给她一个休书，让她有活下去的机会，让她有一个活下去的机会。而且第二个，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一个被休掉的妇女呢，是一个极其羞辱的事情，她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受害者，不管是不是她的错，她都一定是一个受害者，她是一个受害者。即便她再能够再结婚，她的名声也是受辱，。因此，耶稣就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才许你们休妻的。但起初并不是这个样子。神的心意让把休书条款记载在这边，不是鼓励离婚，不是鼓励离婚。神的心意是因为我们心硬，已经心硬，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公平的现象，很多的这个妇女没有办法生存的一个现象。所以你如果再去读这个圣经神学的话，他把这一段休书条款叫列为什么？保护条款，保护条款，保护妇女的基本的权利。你要让她有一个活下去的机会，要她有一个机会。所以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不是摩西要鼓励你们离婚，而且是限制男性的作为，限制男性罪的，要把男性的罪性把它抑制下去。所以为什么它被列为保护条款？保护条款，这是休书原来的意思，休书原来的意思啊。来，刚刚讲了，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举了六个很实际的例子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每一句话都是有古人对你们说，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换句话说，有古人对你们说，或有话对你们说，那个是世界上的标准，那个是旧约犹太人的标准。只是我们告诉你，只是我告诉你说，那是圣经的标准，那是神的经义。神的经义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这刚刚已经读了，他告诉你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淫乱。刚刚我们读了这个《生命记》里面的休书条款，里面条件是什么？做了不合理的事情，而且不喜悦他。耶稣基督说不是，只有一个原因，只有犯了奸淫的缘故，你才可以离婚。不合理的事情，什么叫不合理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原文的意思，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污秽，希腊文也是一样，也就是不义。那这个，然后不喜悦你，你长得丑了，我就不要你了，你老了，我就不要你了，你身材变形了，我也不要你了，是这个样子吗？当时就有两派，一个自由派，一个保守派，一个小麦是这个非常非常保守的，他们坚持只有淫乱，而且这个淫乱不能够以讹传讹的，不能够这个猜疑的，要有实质的证据，也就是说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这才算。这是最保守的小麦。另外一派呢，就是这个希类，就是这个希列学派。希列学派就是他们这一群人，这群拉比，这群犹太人文士呢，他们深受希腊跟罗马那种开放性开放的影响，他们觉得就是只要我不高兴嘛，只要我觉得你不合宜嘛，我就可以离婚啊。所以几乎上他们任何理由都可以造成离婚的，你这个 家里面没有打扫好，
离婚，离婚。
啊，你这是做饭是怎么做到烧焦了？离婚，不好吃，不好吃。你不检点，你居然还跟我还嘴，离婚。任何理由都可以造成离婚。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情形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刚刚已经看了我们现在的离婚率，现在比当时不晓得更差劲了多少，差劲了多少。因此，犹太人就来问耶稣基督啊，就法利赛人就来试探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犹太人来试探他，为什么要来试探他呢？二选一嘛，耶稣基督，你一来你一的选保守派的，你或者是选自由派的，你说你是保守派的，你就得罪自由派的，你说你是自由派的，你就得罪保守派的，试探他，要来试探他。耶稣基督没有在两派当中选，我们不是要来亲保守派的，我们也不是要亲自由派的，我们要回到圣经看神怎么说，我们要回到圣经看神怎么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婚姻当中，你觉得婚姻容不容易？难啊，难啊，挑战太大了，挑战太大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去左问问，我们去右问问，我们问什么？我们问一些心理学家，我们问社会学家，哎，我该碰到我们家这个情形，这个我该怎么办？我们问婚姻辅导，我们甚至要去看心理医生，是不是呢？耶稣基督说，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回到圣经里面去，你看神怎么说，你看神怎么说，不是自由派，不是保守派，而是究竟神怎么看，究竟神怎么看，究竟神怎么看。耶稣基督一引的时候，刚刚引的时候就引到创世纪，二人成为一体不可以分开。创世纪，那我们就回到创世纪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读一段这一段经文好不好。创世纪他一开始他就介绍了神所创造的婚姻，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并不羞耻。这个就是圣经当中也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的记载，在婚姻，记载在婚姻，记载到家庭。第一个他讲到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原来我们的婚姻是神所设计，神所创造的，不是文化的产物的，不是这世上所讲的，是因为人类文化的这个繁衍啊，这个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男性社会，女性社会，搞到后来慢慢进化，慢慢进化才演化成一夫一妻的，不是演化过来的，不是一直不再不断的改变的。一婚姻是神所设计的，不是文化的产物的。既然是神所设计的，它就永远不能够被改变的，永远不能够改变的。如果我们相信婚姻是文化社会进化演化来的产物，那我们就一直在变。你可以看得到变了有多少，变了有多少。从最早的这个一夫多妻，那现在要一妻多夫，然后还什么同性婚姻，又变到什么开放婚姻。婚姻是神所设计所创造的，永远不能够改变的，不能够看按照以人为中心一直不断的演化，一直不断的演化。你从一夫一妻，一妻一夫，到同性婚姻，到 开放式的婚姻，那再下来你要再演化到什么地方去？只有跟人跟兽嘛，还能够演化到什么地方去？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一个，神所设计的婚姻，第一个我们要确定它是神所设计的，而且是不能够更改的，而且是不能够更改的。当一个基督徒我们深信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妥协，我们就不会去妥协，我们就不会去人家一讲，哎呀，你看看这个他离婚找一个更好的了啊，他这个开放的婚姻表面上婚姻这个结合，然后还可以各玩各的，多好。家破人亡，弟兄姊妹，家破人亡，你只要违背神所创造的，你那就是逆性在做的，你一生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咒诅，将来还要受审判，将来还要受审判。神所设计的婚姻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夫妻二人合为一体，夫妻二人合为一体，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不再是两个不同的人，而是有同一个生命，而是有一个同一个生命。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这个婚姻制度是一个亚当一个夏娃，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没有一男，没有二男，没有二女的，不行，男男女女不可以，没有同性婚姻，而且是一夫一妻啊，没有一夫多妻，没有一妻多夫，这也都不行，而且是怎么样，一生一世，没有离婚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也讲，创世纪也讲，每次都会提到这个二人合为一体，不可以分开的，永远的，而且是怎么样，一心一意的。世界上的婚姻不是如此，如果是世界上的婚姻不相信婚姻是神所设计所创造的，他相信是人自主，以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直不断演化出来，这样非常非常的可怕。这样的一个婚姻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婚姻啊，那这个婚姻就变成不是一体的，而是两个互相的竞争了，两个人互相为竞争，两个有罪的罪人一直互相的要求，互相的竞争呢，是不是呢？大家有没有常常听到在这个多媒体上面看到一些这些妻子啊，要求的先生是你要能够赚钱，你要能够养家，而且你要能够提给我情绪价值，要永远让我快乐，是不是呢？公主病，当你不以神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婚姻观，你就一定会这个样子，你会无限制的对要求对方，你会把对方当成神一样，必须要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他做丈夫的也是一样，哎，你做妻子的要怎么样？要貌美如花，永远青春呐、啊，是不是呢？你要怎么样？你要能够入得了洞房啊，而且你要能够进得了厨房、啊，而且还能够出得了厅堂啊，而且你要完全顺服我。帝王病，当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相信婚姻是神所设计所创造的，而是以人为中心的，你就一直不断的改变，你会一直对对方有无理的要求，对对方有无理的要求，非常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矛盾的时候，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回到那个创造婚姻、设计婚姻的那个 original， 就是上帝面前，主啊，你教导我该怎么办？回到神的面前去。婚姻是以神为主的、为中心的，它是这个神所设计的。所以，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到啊？有一件很好、很特别的事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行的第一个神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迦南的婚宴， 我们的婚姻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的婚姻需要耶稣基督的介入，我们的婚姻需要神的神迹，不然过不下去的。迦南的婚宴，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我们的婚姻一定一塌糊涂，离婚率上再加上你一笔，再加上你一笔，再加上你一笔。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一观念开始就错了，婚姻就是我的事情啊，是我喜欢的啊，是我的自由啊，是我的选择，是我的权利啊，我已经不再爱你了，你已经老了啊，你这个这个当初我才要你多少彩礼啊，现在我找一个比你更有钱的了，就是这个样子嘛。当一个婚姻不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因为两个罪人，你可以想想看，他可以要求出什么样的东西出来？二人成为一体，让两个人变成一个生命，两个人变成一个生命，这是一个全人的一个结合，不但是身体的结合、情感的结合，更是灵命的结合。所以，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的字常常出现在什么地方？除了在教会里面讲到。除了在这个讲到婚姻以外，还出现在一直在圣经里面出现的，什么是一体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夫妻是一个完全的融合，合为一体，就好像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体一样，完全的融合，完全的融合，完全的融合。第二个，这个人独居不好。独居不好，独居不好。我们两个孤单的人，如果不相信圣经，婚姻是神所设计、所创造的，我们也不愿意、不接成为一体的。两个孤单的人会因着孤单进入婚姻，进入婚姻以后，那个相吵相争的会让你更孤单，会让你更。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婚姻，它最美的地方就是有人与你同行，有人与你同行。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就没有人能够跌起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当我们愿意来按照圣经的婚姻观去实行我们的婚姻，来管理我们的婚姻的时候，你就会有一辈子与你的配偶同行。弟兄姊妹，在基督教的婚礼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婚约的事实，现在几乎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信基督的，通通在用的，就是怎么样，不管贫贱，不管富贵，不管健康，不管疾病，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直到永远。这是基督教的事实。我每次跟这个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我就跟这些年轻人就是这样讲，不可以再分开了，不可以再分开了。可是你看看离婚率这么高，每一个人也都照样以这个引用这段经圣经的经文，如果我们不把它认真的对待，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婚姻不是一心一只是想要去找爱情而已，你要一直不断的来满足我的这个情绪与需求，而不是提供我情绪价值，更不是一个交易。哎，你那个财产有多少？你要给我彩礼有多少？你有多少个名产要挂写在我的名下？哎，我还有个弟弟，我要当伏地魔，不是跟你谈交易的啦。婚姻，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的时候，那是一生同行的关系，一生同行的关系。独居不好，独居不好。独居不好。第三个，恶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恶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 我们相信婚姻是神所设计所创造的，因此当我们两个结合的时候，我相信不管我的配偶怎么样，他对我是最合适的那一个，他对我一定是最合适的那一个，我不用再去找，不用再整天在看，哎呦美女哦，哎呦帅哥哦，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啊，我相信我的配偶是神所赐给我最好的最好的，而且我们两人能够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我们心灵能够完全的敞开，我们完全被看透，我们完全被认识，我们深信凭着神给我们的爱，我们能够完全的被接纳，彼此的接纳，我们还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彼此切实的相爱，彼此切实的相爱。婚神所赐的婚姻是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可以完全被认识依然被接纳被爱的一个婚姻，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不用再欺骗，我们就不用再隐瞒，我们不用再假装，不用再假装。常常看到一些短视频啊，哎呀那个妻子一看到丈夫来就赶快把那个手机盖下来，不敢让人家看，是不是呢？你在隐藏什么？你在遮盖什么？因为你怕被拒绝，你怕被发现了，你就开始说谎。当你的配偶拿你的手机的时候，我宁可把手机摔得粉碎，我也不敢给你看一点。为什么？刚好相反，恶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我不怕你瞧不起我，因为神已经接纳了我，我也相信神也接纳你，我也相信你会按照神的要求神的爱来接纳我，来爱我。婚姻神不是婚姻，神不是婚姻。第三个，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一个真正的爱，一个真正的爱，我们能够享受爱与喜悦的那个美好，爱与喜悦的那个美好，而且这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箴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跟我们讲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同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让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帮助，靠着神的爱，我们能够彼此接纳，依然能够彼此的相爱直到永远，真的是永浴爱，真的是永浴爱。只有神的爱。现在弟兄姊妹，再我们再回来看，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婚宴上要行杀第一个神迹？我们的婚姻真正的需要有耶稣基督在我的婚姻里面，我们的婚姻要能够活出圣经的标准，我们需要有神的神迹，我们需要有神的神迹。整本雅各书就在教导我们这件事情，爱情渴慕身体的喜悦，神所赐的婚姻是一个极其美满的一个关系，极其美满，极其美满。当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计所创造的，而且圣经上神这样之所以这样设计这样创造，它有一个美好极其美好的心意，是让我们怎么样二人合为一体，让我们不要再独居，一辈子有人同行，让我们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我们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这个相仍然及时的相爱，永浴爱河，而且是怎么样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个完全的爱，完全的爱。当我们换句话说，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指示来经营我们的婚姻的时候，我们就是过一个在地如在天堂的一个生活。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了，这世上的人并不相信，他们不是以神为中心，他以人为中心。当我们以人为中心的婚姻怎么样，在地如同在地狱一样啊。所以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为什么人家逃之夭夭啊，因为没有按照神的本意去经营，没有按照神的本意去经营我们的婚姻。 第二点，我们来看，婚姻是盟约，不是契约。婚姻是夫妻二人在神面前，我们三角的三方所立的一个盟约，而不是夫妻两个人所定下的一个契约。Covenant 跟 contract 的观念，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如果您搞不清楚的话，你会后来问我啊。Covenant 跟 contract 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耶和华神说，亚当跟夏娃你们结合在一起，是三角的关系。夫妻跟上帝之间所立的盟约，盟约就是什么？永约。刚刚我们所唱的那个永约啊，永远不能够毁坏的约，不能够更改的约，不是可以随便离婚的，不是可以随便离婚的。尤其在马拉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这边跟我们讲，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妻的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对待他。马拉基指责这些要休掉他们幼年的妻，因为你长得你已经变形了，你已经不再好看了，你已经老了，我要休掉你。他说你不要忘记，婚姻是一个 marriage covenant， 是个盟约，是个永约，不是一个 marriage contract， 不是一个合约。我不高兴我就可以毁约，我不喜欢我就可以毁约，不是，是一个盟约，永约，是一个盟约，是一个永约。为什么神要在我们夫妻的婚姻当中来主导？而且夫妻是要跟神立这个盟约的，因为这个永约，这个盟约是永远不能够改变，所以要求永远的忠诚，永远的忠诚。为什么耶稣基督就是说离婚不是神所允许，是因为你们心意，是你们心意。忠诚与保护，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跟我们讲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不但是要忠诚，而且是一个极大的保护，极大的保护。但我们有保护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有个安全感，丈夫尽你全力的爱妻子，甚至好像爱你自己一样，甚至愿意为爱你的妻子舍命。安全感，安全感。第二个，边界感，边界感。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以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圣洁，圣洁。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记得我们的婚姻的主是上帝，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因着我们与神已经签下这个盟约，一辈子不能够改变，忠诚到底，忠诚到底，忠诚到底。而且怎么样，要在这个神的盟约之下，我们彼此保护，要有给对方完完全全的安全感，而且要有完完全全的边界感。圣洁，圣洁，圣洁。盟约第一个，提供完全的忠诚与保护；第二个，灵命的成长，灵命的成长。很多人忽略掉婚姻当中的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这次的讲章当中的重点当中的重点。婚姻不是说我要找一个对的人，让这个对的人，我认为对的人要一生来满足我的需要，要让我快乐，要让我满意，不是。婚姻是两个人在神面前结合了以后，在神在婚姻当中主导，让我们彼此磨合，成为一个对的神所喜悦的两个人。 不是我要去找一个对的人让我幸福，让我快乐，让我满意，而是当我们两个进入婚姻了以后，有神的塑造，让我们成为彼此都成为神合神心意、神所满意的对的人。婚姻是一个灵命的塑造，是一个灵命的塑造。因此以弗所书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干净，洗干净。神让我们进入婚姻是要磨练，让我们的属灵成长更圣洁，像神一样成为神眼中对的，成为神眼中对的，成为圣洁，成为圣洁。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我们的配偶，我们彼此的来问，不是像世人问你满足了我什么，你买了什么东西给我，为什么人家的丈夫有这个，为什么人家的太太这么漂亮，你在干什么去了，不是问这个，而是彼此的问说，在神的心意当中，既然这是一个盟约，在神的心意当中，神要让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神要让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问的。神，这是我们进入婚姻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眼中对的人，我眼中对的人。因此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把它读，我们一起来读，这大家非常熟哦。你在读的时候来思想这些话语，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爱的篇章，全世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知道这个篇章讲的通通都是爱。哎，可是它的标题都是爱，里面讲的是爱，但它形容的好像都不是爱啊，是要忍耐，要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哎，如果要世人写爱的篇章是怎么样？爱是什么？天灵勾地火，而且爱是让我这个振奋不已啊！爱是让我无法控制啊！爱是让我随时时刻的心跳，爱是让你来满足我的情绪价值啊！完全不是啊！为什么保罗在爱的诗篇里面写这样写？因为婚姻就是要让我们灵命不断的成长，让我们成为圣洁，神讨神所喜悦的，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这是神所设计的婚姻，神所设计的婚姻，神所设计的婚姻。当我们在婚姻冲突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一点，记得成名这一点。我们当彼此冲突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争谁对谁错，不是就是争谁对谁输谁赢，你大声我一定要比你更大声，把你吼回去，把你压下去，是不是？不管在吵到最后，我一定要讲最后一句，我一定要讲到最后一句。不是的，婚姻不是在彼此当中来找错，而是在彼此当中用恩慈忍耐彼此来相待，让我们能够彼此认罪悔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世俗的婚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问的是说你有没有让我快乐，你有没有让我满意，你能让我得到了什么。但是神所赐的婚姻是怎么样？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刚刚也讲了，这个世界上的人一直在说，我只要找到对的人，我的婚姻就会顺，也就会幸福，才怪，才怪。圣经说你要成为神眼中对的人，你的婚姻就会幸福，你的婚姻就会幸福。何等大的不同，何等大的不同，何等大的不同。 我们不是要在追求利益，而是与神立盟约，是一个选择跟委身，是一个选择跟委身。我认定你，你就是神鬼赐给我的伴侣，是对我最合适，对合适。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知道神在磨合我们，让我更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子。婚姻，婚姻，学习饶恕，学习忍耐，学习爱，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更像耶稣基督。而且他是要建立美好的使命，建立这个敬虔的家庭。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跟我们讲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在家里，在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的门房屋的门楣门框，并且你的城门上面。我们一个神所立的盟约，让我们有一做父母的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们要培养出我们下一代敬虔的人，敬虔的人。也上次在那个 Ocean City 的那个 meeting 上面，有一个姊妹，她讲说她第一次听到 Ocean City 是要招待那个国内来这些大学生啊，来传福音给他们。她第一个就是说 No， 我才不要了，我家那几个 teenager 啊，我活活快被他们气死了，气死以前我还想把他活活掐死，你还要再让我去照顾别人的孩子，才不干。结果他去了，他顺服，他去了，完全不一样。他开始来重新审视他跟孩子的关系。盟约不只是让我们夫妻生活更加的美好啊，而是让我们怎么样要进，要建立敬虔的家室，敬虔的儿女，敬虔的儿女。因此诗篇第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建立家庭，传承信仰，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第三个，婚姻也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婚姻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你看看亚当跟夏娃，他之所以犯罪是怎么样，耶和华神所造的蛇比田野中一切的嚼物都狡诈，蛇对女人说，蛇就是魔鬼撒旦。当亚当夏娃吃了以后呢，吃了禁果以后，他们就罪就进入到世界里面，他们从此不再是彼此相爱合为一体，他们是怎么样，彼此指责，权力斗争，而且怎么样，情欲的扭曲啊，情欲的扭曲。我们要知道魔鬼撒旦把罪带到世界里面来，第一个他破坏的就是婚姻，就是婚姻。为什么？因为婚姻是神所创造的人类社会当中最基本的，最基础的，而且是最根本的一个单位。神创造人在这个要在这世上生活的，不是看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什么制度，通通不是，就是婚姻。当魔鬼撒旦来毁坏婚姻的时候，让人就没有办法来亲近神，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只要任何事情能够荣耀神，能够彰显出神的圣洁的本分的，魔鬼撒旦都要攻击，尤其是婚姻，尤其是婚姻。为什么出轨的这么多？为什么出轨的这么多？第二个，因此，当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在争论的时候，要知道，你的敌人不是你的配偶，你的敌人是谁啊？魔鬼撒旦，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不要打错了敌人，不要打错了敌人。婚姻是场属灵的征战，因此我们的婚姻不只是两个家庭的关系，不是两个人的关系，而且是以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因此以弗所书才是会这样子，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不是个人的关系，不是家庭的关系，而是基督与教会。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婚姻里面，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教会，教会怎么样爱妻子，爱这个爱丈夫的那个福音的关系。 是福音的关系。婚姻就是一个活的福音，活的福音。这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打错敌人，你的敌人不是你的配偶，你的敌人是魔鬼撒旦。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彼此用恩慈来相待。耶稣基督怎么样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个舍己的爱，我也愿意福音的缘故来爱我的妻子。我也愿意因着爱神的缘故，我愿意来顺服我的丈夫，就如同教会要顺服基督一样。而且这是一个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带到永恒里面去。启示录第19:7，他们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婚宴到，新妇也是已经预备好。我们的婚姻不是地上两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世上神国度的福音的出口，更是将来永恒的一个缩影，更是一个将来永恒的一个缩影。我们讲了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婚姻是神所设计的，它不是文化产人物，因此我们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婚姻是一个盟约，是我们夫与妻与神所立的盟约，不是夫妻之间的契约。婚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要打破敌人。第四点非常非常重要，婚姻是神的创这个刚刚已经讲了，婚姻是神的创造，不是人的制度，也不是人的选择。婚姻是让属灵的战场，我们能够战胜魔鬼的攻击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我们彼此活得更像基督。我们当我们在家里面能够彰显基督的时候，我们的魔鬼撒旦才能够退去，我们的婚姻才能够美好。第四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婚姻是神国的象征，是表示神跟子民的关系。神跟子民的关系谁最先提出来的？其实古早的这些教父啊，这个使徒啊，先贤们，他早就已经断断续续提出来。第一个把他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说，要知道婚姻不是人的制度，也不是人的选择，婚姻是属灵的战场。而且婚姻啊，我们要不但是要从这个我们的眼界从地上看到天上，而且要怎么样，从神整个国度来看啊。他说创世纪你从婚姻的角度来看，它就是神设立一个完美的婚姻，这是我们要遵循的，而且不能够改变。那个这个旧约的历史呢，就是婚姻的这个背叛，婚姻的背叛是不是呢？整个旧约的历史都在讲到神拣选神爱他的百姓去拜偶像，行了邪淫，神的管教临到他的身上，百姓就怎么样悔改啊，神就让他们恢复，就是这样一直是不断的循环，一直不断的循环。整个旧约的历史就是这样。先知书奥古斯丁说，我们要从一个角度，就是神在呼唤那个犯了淫乱的妻子回头，神在呼唤那个淫乱的妻子回头。何西阿书1:2，神第一次对何西阿说，你要去娶那个淫妇为妻啊，也要收容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了耶和华。接着他在2:19就跟我讲，叫这个何西阿就这么说，他说我要聘请你这个淫妇永远归我，永远归我。神到处在寻找我们，神在派各样先知来呼唤我们能够回来。因此以赛亚书62:5就说，新郎怎么样喜悦新妇，我的神也要照样来喜悦。神一直要让我们回到新郎真正的降临，是福音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新郎驾临的日子。耶稣基督新郎已经来了，他来迎娶他的新妇。新约的书信就是描写这个新郎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爱他的教会，我们那个舍己的爱，十字架上的爱，十字架上的爱。最后就到启示进入了永恒的婚宴，永恒的婚宴。 奥古斯丁说，我们要这样看，我们要这样看，我们要这样看。婚姻不是人的制度，婚姻不是人的选择，婚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婚姻是整个救恩国度的彰显，是一个神与人关系的一个镜子，一个镜子。当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改变我们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遵照神的旨意去做，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对的人。奥古斯丁他最早提出来的加尔文的改革中的加尔文跟马丁路德马上就响应，马上就响应。到今天你去看 Tim Keller、 John Piper 这些有名的传道人，他们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不只是从福音的角度，从救恩的角度来看整本圣经，而且这个救恩这个福音就是透过婚姻来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你的婚姻有多么的重要吗？你知道你的婚姻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地上你这场征战会影响天上的事情。求神来帮助你，求神来帮助你。不可以休妻，不可以休妻。人可以离婚吗？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既然如此，人夫妻不可以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人不可以分开。但是神也列举了几个条件，让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之下是可以休妻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淫乱，马太福音已经跟我们讲了，马拉基书休妻和强暴的事情，家暴，这个家暴是要人命的家暴，会丧失性命的这种家暴。还有怎么样，彼得讲到当一个人不信，你跟配偶一个信一个不信，这个不信的配偶拼命的拦阻你，保罗就让他去，让他去。不是说有这三个我们就一定要离婚，不是的。神体贴我们的软弱，所以是不要离婚。如果犯了奸淫，求你让神让你有更多的爱。神怎么样饶恕我，我也愿意饶恕我犯错的配偶。虽然我的配偶如此的强暴对我，我靠着神的恩典，我希望我能够来感化他。有一个老弟兄跟我讲，他说以前呢，他不信主的时候，他太太信主，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只要提他太太讲到教会的事情，讲到读经的事情，他那无名火就上来，只要他太太去教会回来，他就打他，打他打个半死，一事没事都不留情。他太太就这样忍，就这样忍。有一次他太太回来以后就偷偷躲在房间里面躲他，他一拿着棍子要进去揍他太太，一看到他太太拼命在为他祷告，他听到他太太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的丈夫，求你饶恕他的不义。他在为这个被打个半死的太太拼命的为他的丈夫祈求，他丈夫后来信主。不是说奸淫你就要一定要离婚，求神给你有更多的宽容。不是说家暴一定要离婚，不是说你家里有一半的人就像那个弟兄一样拼命打他太太他就可以离婚。神所配合的不要分开。今天我不需要来跟你重复，不需要跟你来强调婚姻有多么的困难，我们都深陷其中，冷暖自知，点滴在心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怎么样能恢复那个起初的爱，回到圣经里面去，回到圣经里面去。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对我们每个人祈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是你所创造的，而且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婚姻。主，你赐给我们婚姻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天堂的生活，可是当我们不以你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把在地上的婚姻过程好像地狱般的惨状。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求你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你的面前，重新审视我们和知道这个婚姻是你所设计所创造的。 婚姻是我们夫妻二人在你面前所立的盟约，让我们知道，主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主，求你不是让我们只是从我们的彼此的眼光来看这段婚姻，婚姻是国度的彰显，婚姻是你与人之间，你的子民之间的一面镜子。主啊，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也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思想跟行为，好让我们能悔改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真正的享受婚姻所带来如地如在天的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主，来帮助我的弟兄，帮助我们的姊妹，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